好，我们今天就是第32周啊，第32周，那么进度呢就是以赛亚书40章到66章，那很快哈、一下子以赛亚书就念完了，然后下一周就进入了耶利米书。我想再没多久我们就进入新约了哈，到了新约以后可能我们就比较熟悉啊很多的这个啊章节。但是呢，在以赛亚书40到66章里面呢，也有很多宝贵的经文啊。常常呢，当我们灵修的时候呢，我们读到那几节经文，可能就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哈，很大的鼓励。等一下呢，我们会分享一下。那么在啊带圣经分享的时候呢，我常常会说到，就是说一本书卷的神学主题是什么啊，我常常会讲到这件事情。为什么讲到这个神学主题呢？因为讲到神学主题就代表说我们可以抓到作者要表达的主要的意思啊，表达的主要意思。就好像我们知道这个神学主题以后，就好像提纲挈领一样啊，我们用白话讲呢，就是抓住一把粽子的头，然后一拉起来呢，啊，我们就可以看清楚全貌，把圣经的意思读出来。那你要掌握神学主题，还是要去读注释书啊？我们光凭字体是找不出这个啊神学主题的。那一般很多人都认为说啊，这些啊神学只有神学生在神学院讨论就好了吗？啊，我们一般平信徒呢？啊，也需要去了解这个干什么，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其实呢，神学是一个很真实的生活的故事。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呢，是神跟我们相交，以及呢，我们跟人相处的一个真实生活的呈现。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不管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在思考这个神学问题，其实呢，你的每一个感受，你的每一个想法，你的每一句话，你的每一个决定，还有你的态度，你已经天天在实践神学。所有这些你对神，你对人的观点，就是你的神学观，因为它一直在影响你的生活啊。所以呢，重点不是说你是不是一个神学家，重点是什么呀？你那个神学的内容，在你里面神学内容是什么？也就是说，你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学家？这才是重点。就是说，我们读圣经有没有把里面的重点给它读出来啊？等一下我们会谈到救赎的这个问题，救赎的这个中心，我们要明白。那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与日俱增啊。比如说，你今年一月份开始读，我们读到现在已经八月了，我相信你有很多的收获啊。在一月份跟八月份之间呢，你已经得到了不少这个啊圣经的一些啊概念。就好像我们想以赛亚，以赛亚被呼召到以赛亚结束服事的中间呢，大概53年，对不对？好，所以我相信从以赛亚最初出来呼召，被呼召服事呢，到最后的阶段，我相信他对神的认识呢一定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啊这个梁牧师啊，他说他20岁高中毕业就进神学院，一直到现在76岁77岁，他我相信每十年对他来讲，他对圣经的认识也不一样。我从2010年开始出来服事到现在也五年了，所以我每一年我就会感觉到我自己对圣经的认识，包括我在啊预备讲道的时候呢，我可以感觉到我以前跟现在呢有一些区别。所以我们在想，当以赛亚被呼召的时候，刚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在第六章，他一开始看到一件悲伤的事情。什么悲伤的事情呢？也就是说，他那一代的人都不会回转归向神，这是一件很悲伤的事情。你说，哎，我们今天在这里，如果牧师服事说，那我们这一代的人呢，都不会回转归向神呢？那这是一个很感伤的事情啊，对不对啊？所以对以赛亚也是一样，这种从神来的启示是如此的现实哈、哦。我们怎么样做什么感想？所以我们读以赛亚书啊，我因为我们这样子读很快，所以很多的重点没有办法掌握住。那你如果细读的话，你慢慢去咀嚼的话呢，你可能就可以读出来他那个心情对神的认识。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把我们的心呢，我们给他读进去，读到这个以赛亚书里面。那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哈、哦，前面的引言讲到1章到12章是对犹 犹大的谴责啊，对犹大的审判和对将来复兴的一个信息。虽然我们读起来说看到这些审判带来的毁灭哈，令人家害怕，但是在审判当中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没有失去盼望，没有失去盼望，因为跟着在审判之后接着的是什么？是更新，是一个大地全部的人民那个心那个生命呢，全部被更新被复兴的结果。所以当然这里面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有注意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谈到人的行为是什么，然后人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然后会谈到神的行为，神在做什么，神在做什么，然后就谈到神对人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一定会看到这三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个以赛亚书的环境是一个混乱的一个情况啊，虽然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哈，上一次讲过了，在北国以色列呢是耶罗波安二世啊是最兴盛的时候，在南国呢是乌西亚王最兴盛的时候。所以你想一个国家最兴盛的时候呢，带来的是繁荣，经济繁荣，物质丰盛，但是同时也带来什么？秩序的混乱，同时也带来贫富不均，同时也带来这个富人呢，有钱的人呢，没有照圣经所讲的去看顾穷人的需要。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整个的秩序是很混乱的。那我们今天看见我们的情形也有一些差不多。好，所以从一章到十二章在对犹大的一个谴责，然后从十三章到二十三章呢，就讲到对列邦啊，外邦列国的一个审判。那这里面也讲到说有六个祸灾的谴责和复兴的应许，说到了神要在审判当中要做什么事情。那读这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神的属性是什么。神的属性啊，我们知道说神的公义，公义是什么？公义对罪绝不会容忍，神的圣洁对罪不会容忍。但是同时也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就看见人是这样的软弱，一再的忘恩负义，神怎么样仍然信实的为守约而施行一个新的拯救。那么从这些对外邦国家的审判，我们就看见有一些已经发生也已经应验了。然后到了第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开始呢，就西西家的两个拯救。那我以前讲到在以赛亚书我们看到有四个拯救至少啊，第一个呢就是亚哈斯王的那个时候拯救他，那第二个呢就是对西西家的拯救。西西家有两个，一个呢是当亚述王亚西拿基利兵临城下的时候神拯救他，第二个呢是西西家重病在床的时候呢神拯救他。所以我刚才说我们就看到怎么样，神对人的旨意，在一个预定就要亡国灭国的犹大王的身上呢，他仍然给他一个怜悯，给他一个怜悯，神对人的心意。然后这个再来三十九章完了以后呢，就进入四十章到四十八章呢，就是一个新的单元。这个单元在讲什么？这个单元在讲耶和华的至高性，在讲他的超越。他超越什么？他超越列国无用的偶像。所以你就注意读到那个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的历史这一段呢，等于在替四十到四十八章做一个铺路，做一个引言。什么意思呢？你注意到亚述王怎么样讲话，他的狂妄。亚述王的狂妄他怎么说？他说我的神最大，有没有？在三十七章十二节他说这些国的神呢何曾拯救这些国呢，有没有？三十七章十二节他说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这些国家啊，歌善哈兰利色和属提拉萨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你们犹大国的神也是如此这般而已，怎么样会拯救你的国？就很狂妄嘛，对不对？所以西西家怎么祷告？怎么叫祷告呢？西西家在三十七章的十八节、十九节呢，他说：“神啊，求你兴起来救我们。”那怎么样？他说：“使天下万国都知道你是耶和华。”他说：“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事实是什么？他们不是神啊， 他们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是石头，所以灭绝他。但是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现在求你来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时候，是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这就是他的祷告，对不对？这里面呢，所以再过来四十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反复出现一个主题，人雕刻的偶像是没有用的。有没有看到？那所以从十日十章，你看十八节到二十节，他就开始说：你们究竟将谁比神呢？用什么形象跟人来做比较呢？偶像是匠人所铸造的，银匠用金包裹，用它来铸造银链子。啊，穷乏的人呢，献不起这样供物呢，那就找一块木头啊来刻啊。好，那后面又讲到很有意思的一段话，那我们再看看四十四章的九到二十节啊，四十四章的九到二十节啊，我很喜欢这一节这一段的经文，因为他讲的非常的传神。他说哈，我们来雕刻一个偶像，那怎么样雕刻呢？我就到树林里面看见一棵树，哎，这个树很好，我就把它砍一截下来啊，砍一截下来以后呢，我就怎么样啊，我就画一个偶像，做完一个偶像呢，剩下的怎么样？我可以拿一些来烤火，拿一些来烤饼，啊，然后呢，将一份烧在火中，一份烤肉吃饱。四十四章十六节，啊，烤完火以后说，哦，我软活了，我见光了。十七节说，我用剩下的做了一个神，就是雕刻的偶像，非常的传神，对不对？偶像是怎么来的？啊，偶像就是我去找一棵树砍一砍，做一做，剩下的我来取烧火取暖。所以他在这里就看到这一段的这个单元里面呢，不停的出现说耶和华超越这些无用的偶像。然后四十六章一到二节他怎么说？四十六章一到二节，请你看一下，他说啊，比勒屈身，尼波弯腰，巴比伦的偶像呢，驮在兽和牲畜的身上。谁来背他们的偶像？牲畜在背他们的偶像，对不对？一到二节。然后呢，三到四节他说什么？他说：雅各啊，以色列家，一切剩余的要听我话。他说什么？今天耶和华神要来背你们。嗯，啊，一个是动物人去背他们的偶像，一个是说我耶和华要来背你们。你有没有记得，当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这边讲，他说我要像大鹰一样把你们从埃及地背出来，我先给你们恩典，给完恩典以后呢，你们要守住我给你的律法诫命。所以这里面呢，啊，我们就看到这个单元反复的不停呢，用啊耶和华跟偶像来做一个对比。所以他自然在这对比的当中呢，他也一直在强调神的大能，他对大自然的一个权柄无法测度的智慧。那么这一段呢，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啊，就在四十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他说呢，谁曾经用手心来量珠水，用手的虎口来量苍天呢？十三节说，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呢？谁做他的模式指教他呢？也就是说，他智慧高车高超，没有办法测度，他对大自然有这个权柄啊。然后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呢？啊，也是一样。他说：“你不曾知道，你不曾听见吗？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这表示什么？表示他的超越性。那你有没有想到新约圣经在什么地方也讲耶稣的超越性？希伯来书，对不对？啊，在希伯来书，他一直在讲耶稣的超越性，他怎么样超越祭司，他怎么样超越各项的这个啊，所以呢，希伯来书在论证耶稣的超越性，然后成为我们唯一的拯救啊。所以，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其实很多的雷同，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个单元，我们会继续的发现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就看到四十章呢，就一到五节。好，我们就想，在读清啊啊读先知书的时候，读这一段的时候，你要注意到说，以色列说：“神啊，你要救我啊！神啊，你什么时候要救我？神啊，我已经等很久了，你怎么还没来救我？”啊，在表示这个心情，对不对？啊，就说那神啊，你用什么方式来救我？啊，你用什么方式来救我？所以你把你的想法放在当时的人，他们一定想到什么呀？神就好像在旧约圣经讲兴起一位士师或者兴起一位君王来救我们，对不对？ 然后把我们的国家从敌人手中呢救赎出来，对不对？但是从以赛亚书40章开始讲的是一个新的拯救，这新的拯救是人眼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的。有哪一个犹太人会想到说神会成为一个人站在他的面前？不可能想到这件事情的。所以看见这件事情，他的真的是非常的迷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事实上一到五节，事实上一到五节他就开始说，先给他们一个安慰和赦免的宣告。他说你的日子已经满了，他说神啊，你什么时候要来救我？他说你的日子已经满了，你的罪孽已经赦免了，我现在给你预备一个人眼未见耳朵未曾听过的救恩。那我刚才讲对他们来讲这是没办法想象的。他说超越一切的神，在讲是以赛亚书这个单元在讲超越，对不对？希伯来书在讲超越，对一个超越一切的神会成为一个人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那他就开始讲他要预备一个人呢，来预备耶和华的路。这个人是谁呢？就施洗约翰。他预备施洗约翰来预备主的道。那我们在读福音书也常常读到这一段，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他就说要来宣告一个好消息，平安要来临。就四十章的第六到十一节，他说哇，有人声说你喊叫，喊叫什么？喊叫说啊，这些凡有血气的尽多如草等等等。第九节说报好消息给锡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消息的要来了。然后四十章十一节啊，就说神是牧人，必要牧养自己的羊。那这一节的经文呢，你当你记得你回去看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因为以色列人等了四十昼夜摩西没有下山，开始做金牛犊的时候，然后神就跟摩西说，哎，你们自己去迦南地啊，我会派天使去帮助你们，但是呢我不跟你去，有没有记得这一段吗？那摩西在三十三章就祷告说，你不去我也不要去啊，拜托一下啊，求你给我看见你的恩典，因为呢这名是你自己的名，不是我的名啊。这里也讲他说神要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个奴养小羊的传道人啊，牧羊小羊传道。我刚刚不是说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话语特别有亮光啊。周一婷读到这一节经文，就用这一节经文来鼓励我啊。他就说：“哎，我读到这一节经文，牧师，我来用鼓励你啊。这个是神的羊，神自己要牧养，你就忠心服侍就好了。所以我们读圣经就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亮光。好，再后来呢，我们就看到说。”四十章呢，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呢，在开始讲一个等候，对不对？啊，那意思就是说，在困惑不解的处境里面呢，你只有等候，你没有别的事情。那我们常常有诗歌也这样唱，对不对？如鹰展翅上腾，哈啊，我们就是要等候，等候的人就怎么样？四十章二十节，神就加力量给他，重新得力的来源呢，是神加给我们的。所以呢，他们。这个以赛亚书呢写这里呢，然后等候主耶稣的来临等了多久啊？等了差不多七百年嘛，哈，七百多年。那我们现在等耶稣的第二次再来等了多久啊？啊，至少等了两千年了嘛。我们可能还不晓得这一辈子会不会看到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所以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先知书呢有讲到短程的应验啊，短程应验就是他要兴起古列王来。啊，兴起古列王使被掳的人归回。四十一章二节他说要从东方兴起一个人，那我们就晓得哈，我上次跟你讲了，这个地中海就是在你的左最左边啊，你的右手举起来呢就是约旦河，约旦河的东边呢就是啊东北边呢就是亚述国啊巴比伦那个地方，所以从东方要兴起一个人。所以在这里面呢，四十一章的八到十节呢，神就重新呢告诉以色列人说，我与你所定的约我绝不会放弃。他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好，下面呢，四十一章十一节呢到十三节 啊，他说凡向你发怒的必都暴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并要灭亡，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我在2004年11月1号读到这一节经文啊，早上灵修读到这一节经文，下午要去 interview、okay，我找工作找了10个月找不到啊 ，interview 通通失败，只有3次而已，也没有太多次。那个早上我读到这一节经文，我心里面很有安慰。那天下午的 interview 好像啊，神的话就让我不会的东西都可以啊想起来啊想起来。原来我们去 interview 的时候哈、啊，不是世界上最棒的人就是你，而是呢最棒的人刚好没出现。啊，这5个人里面要找到 interview 比你好的那个人，可能得到别的 offer 不来了，所以呢，你就成为那几个人里面比较好的那一个人，所以你就得到工作嘛。神就这样安慰我，他说要跟你竞争的，你要找找他们不找。我说啊，真好，今天我要去 interview 啊，就是这一节经文在鼓励我。所以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不是说跳着读，我们照顺序读的时候，神的话会跟我们讲的，神会跟我们说话的。好。啊，这里面他就讲到这个啊，要给我们的这个好信息。他说：“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的仇敌。”他说：“神必供应你一切的需要。”啊，从17节到20节，神要供应你一切的需要。他说：“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就要供应你水。啊”那你就想到什么？想到约翰福音，生命的活水，对不对？啊，神要供应我们。然后41章21节到24节呢，他对偶像呢来挑战，好，来挑战。接下来就讲预言那将来的好信息。好，那么从42章的1节开始呢，就开始讲4个仆人之歌嘛。好，如果你读以赛亚书，你应该常常会读到这个，说有4个仆人之歌嘛。仆人呢，就是常常用来表达神跟他百姓的关系啊。耶和华的仆人，我的仆人，常这样讲嘛，哈，代表说啊，摩西啊、大卫啊、约伯这些先知都自称为仆人，所以在这一个仆人之歌，4首仆人之歌里面，他都在讲仆人是谁，都是在预表仆人就是弥赛亚嘛。好，所以他一开始42章1节说啊，我的仆人呢，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啊，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对不对？那耶稣在约旦河施洗，约翰给他施洗的时候怎么样？圣灵就像鸽子一样降下嘛，然后圣灵就催促他到旷野去，然后在旷野40昼夜的禁食，有圣灵嘛。好，然后再来就是42章的3节4节，我们也常常啊很熟悉会用这个经文，他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嘛。那有一年呢，我们教会啊有一对夫妻，其实不是我们教会，别的教会的，然后常常参加我们的小组，有一对夫妻啊出车祸啊，在这个 Harrison Avenue 很严重，我们都为他祷告，你应该认识哈。啊，我就祷告的时候呢，神就用这句话提醒我：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啊，我就晓得，就心里面就有这个确据。那果然呢，他都好起来了嘛，哈。啊，很多人都认识他，我不用讲名字。OK， 好，就是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会有这个啊，神告诉我们这些话语。所以这里面呢，要强调的是什么？他用看啊，行内。看啊，所以当圣经呢，你读到每一次有一个看啊的时候啊，就是在强调他下面要讲的话很重要啊。所以你在读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字哈，会看到这个字。好，这里面都讲到神怜悯人。那42章的14节15节呢，就讲到说对以色列人的审判，他用一些大自然的情况，像荒场啊、枯干啊、干枯啊，来描述那种审判临到的时候呢，那种啊，那种荒凉、那种绝望的情况。然后马上呢，话语一变呢，从42章16节就变成说，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我要成为领路的亮光。那读到这里，你们想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有没有？ 第八章十二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我要使瞎眼的人得看见。所以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是可以想到新约圣经里面同样经文的应用哈。虽然没有直接的引用，但是呢意思是一样。所以四十三章开始他就说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的原因是什么？他说不要害怕的原因呢，就是你看见你过去的经历。他说因为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经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既然你是属我的，你还怕什么？他说你从水中经过就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从火中行过也不被烧毁啊！这个就是告诉你说不要害怕，因为我过去的经历告诉我神与我的关系。所以四十三章三节他常常会讲说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这样子的话来表示神和人的关系。他说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就像我们跟我们孩子呢，我们在分享圣经的时候呢，你说因为他是爸爸的神，然后你告诉孩子，你孩子不晓得神是谁嘛，他说因为他是爸爸的神，你是明白吗？这个关系的一个连结哈，关系的一个连结。好，然后呢，四十三章啊十到十一节就说，以色列人，你们要做我的见证啊！以色列人，你们要做我的见证。在这里，他说，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那这一句话不停的重复出现，除我以外没有救主，以色列人，你就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没有救主，那我们就想到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耶稣说我要走了，然后我就要差派保惠师来，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来，真理的圣灵来要做什么？他说要为我做见证，然后告诉门徒说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然后说什么？我们也要为耶稣做见证。那圣灵来怎么做见证呢？啊，很有名的一段经文在第十六章，他说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对不对？但是在新约希腊文的原文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自己责备自己，而是圣灵来要来曝露，曝露什么？要来曝露罪，要来曝露审判，要来曝露义。然后下面就说罪是为什么？因为你不信我。原来不信耶稣是一个罪，不是不信耶稣是一个罪，而是罪本来就存在。哦，所以不是不信耶稣就是罪，你罪本来就存在，你不信他，所以你的罪没有被赦免，所以这个意思啊。然后为义，因为我要到父那里去，你们不再见我；为审判，因为这个世界的王要接受审判。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啊，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的一个连贯性啊，一个连贯性。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接下来呢，就是四十三章十四节到二十八节呢，他就开始讲要从巴比伦的手里面呢，要救出被掳的人，被掳的人。那我们当以后会读到但以理书，那我们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呢，会看到有一些预言。这个预言呢，就是讲到巴比伦呢，在预表一个世界。那谁是被掳的人呢？我们等于是被这个世界俘虏的人。然后他说四十三章说，你们没有为自己做什么来使我喜悦。他说你献祭没有用，你们不需要借着献祭来使我开心呐。啊，四十三章二十二节到下面的这一节经文，他说你不需要做什么来献祭。他说我今天要救你们是为我自己的缘故，在二十五节，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要来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那你就有没有想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在说什么？他说你的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不是靠你的行为，免得你自夸。哎，这个经文都是连结在一起的意思。所以他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表达。那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也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要叫你们活过来。为什么？因为神为自己的缘故，他本身有丰富的怜悯爱我们的大爱，他要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很宝贵的一段经文。好，然后再来四十四章的第三节开始，他说我要将 水浇灌口渴的人，江河浇灌干渴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啊！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我们就想到了，后面我会读到以西结书36章26节，他说将来我要用肉心来换掉你的实心，要实际上做一个开心手术啊。然后接下来说什么，我将新的灵放在你们的里面。然后在以弗所书我们就讲到，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呢，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凭据，成为我们将来得基业的一个记号啊，这些都是相关的。他说我要将你们这些死在过犯罪恶的人呢，然后我们就看到37章很 amazing 的一节经文，在以西结书37章，当他讲完了我要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的时候呢，在37章就给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意象，是什么？枯骨重生，有一堆的枯骨啊。以西结，神告诉以西结说，你就发预言让这些枯骨重生。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说，他将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这些死在过犯罪恶的人就像枯骨一样，必要因圣灵重生，我们有一个新的人生。好，接下来44章的第8节，他就开始在重复一件事情，他说你们不要恐惧，你们不要害怕，我不是已经跟你讲了这些事情了吗？除我以外没有真的神啊！我们刚才讲到是不停的用啊神跟偶像在对比，他说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你不要害怕，我要给你足够的恩典。保罗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这句话的时候呢，是告诉你说现在神的恩典就够你用，不是将来，不是要你去求，现在是一个事实啊，不需要你再去求，你恩典已经够你用。这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用信心来抓住这个恩典。好，讲到这里呢，大概就结束了这个第一首的仆人之歌。那我们接下来呢，看第二首仆人之歌呢，是在第49章啊，在第49章，49章，诶，我好像跳掉了我还没有讲44章的部分。在44章呢，他就讲到9到20节，刚才我们也讲过了，他说神的能力呢，保证比偶像还要大啊，所以17节说拜这些偶像是没有用的。然后21节到23节呢，他就说以色列人，你不要忘记是谁造了你，是谁救了你，是谁涂抹你的过犯，是谁涂抹你的罪恶，是谁救赎了你。然后45章呢，就开始讲这个神兴起古列王的事情，然后呢说神的权柄能够照光又照暗，能够降平安也降灾祸，很 surprise 的一个经文，对不对？哦，原来神会降平安也会降灾祸，我们常常都忽略这件事情哈。所以呢，在这里多次的 repeat， 除此之外再没有神，那对我们今天听者，我们读圣经人有什么意义啊？我们常常在读这句话，除我以外还会唱诗歌的啊，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啊？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意义？我们要去思想这一点啊，是。然后46章到48章呢，他就开始预言巴比伦必要败亡，然后预言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必要如此，最后的更新新天新地就要来临。所以46章的10到11节呢，他说神所说的已经说出来了，必要成就，已谋定的也必做成。好，然后48章的17节到19节呢，他说如果你信的话，也听从的话，那么怎么样？你的平安就如河水永远流动，你的公义就如海浪啊，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你的名在我面前也不减除，就好像说你的名必要出现在生命册上。这是在48章17到19节。那我们都想到在约翰福音，我发现很多跟约翰福音都有关系啊。约翰福音哈，应该是16章吧，耶稣说我已经得胜了啊，你们不要害怕，对不对？他说我已经得胜了，你不要害怕，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啊，在这个世上你们有苦难，你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那你怎么样才可以有平安呢？啊， 四十八章十七节到十九节说，你要听，你要信，而且要听从，你的平安就如河水永远流动。好，完了以后呢，四十九章开始第二首仆人之歌。那请问四十九章一节哈，他说耶和华召我的这个我是谁啊？啊，这个我是谁啊？啊，我们再看到四十九章三节，他就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然后我们就晓得说，在这个地方啊，他说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神要因你得荣耀。但是呢，接下来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说四十九章的第四节呢，仆人就回答，表示什么？他是一个失败的仆人啊，失败的仆人。所以一节到四节在讲一个仆人，但是呢，后面在讲的呢又不一样，是另外一个仆人。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原来的心意是要拣选以色列人，使你们蒙福。但是人的失败，即使这样，神也没有改变心意，还是要拯救到底。所以四十九章的八到十三节呢，就重新说，我要纪念跟以色列所立的约啊。这个约是什么？就好像妇人不会忘记她吃奶的孩子一样。他这个用一个很生动的形容，他说神不会忘记你，就像妈妈不会忘记他的小孩一样啊，也妈妈不会气小孩气到呢一个程度，说不连续他所生的孩子。所以神就说，我就像那个妈妈一样，我要把自己的儿女呢带回锡安居住啊，带你回锡安居住。即使在四十九章二十一节说，你的心里面告诉你，就说，哎呀，我不可能啊，我这个丧子独居，我是被掳漂流在外的，我怎么可能回去呢？神就说，即使你落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也要有信心。好，所以四十九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我必向列国举手是什么意思呢？我要向列国啊施展我救赎的能力呢，不要将你们呢众子众女呢抱起来带回来，这么抱起来带回来，到那个时候呢，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重点在下面这一句话，他说等候我的必不自羞愧。他说即使我看不见，我好像啊一切都没有了，我是寡妇，我什么都没有了，耶和华说只要你相信，你愿意等候，就不自羞愧，必然要拯救到底，必然要拯救到底。所以从四十九章的一到五节，我们知道那个仆人呢指的是以色列，但是从五节到十三节呢，他在讲的那个仆人呢指的是弥赛亚啊，是弥赛亚。好，完了这个部分呢，就是进入第五十章第三首仆人之歌。那在这里第三首仆人之歌呢，一开始就在讲一件事情，他说以色列人，你们今天被卖被掳到外邦，是因为神没有能力吗？是因为绑被缩短没有拯救你们的能力吗？他说答案不是的，是因你们的罪孽所带来的审判。所以这里面在讲一件事情，以色列人怎么样不顺服，所以回到创世纪是怎么样，亚当的不顺服，亚当的不顺服，罪进入了世界，死就作王。救恩怎么来？因为耶稣一人的顺服，救恩就临到众人。所以呢，在第五十章开始，他就在讲一个受苦的仆人。受苦的仆人呢，啊，你要注意看他这里他怎么样讲。他说受苦的仆人呢，啊，是怎么样？第五十章六节，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怒我吐我，我并不掩面啊。意思就是说，受苦的仆人在这里展现的，就是说碰到这些侮辱羞辱呢，他也不后退，也不会改变神当初给他的一个命令，就是怎么样顺服。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流泪祷告，那是一个顺服的表现。所以希伯来书才会讲说，因为耶稣的顺从才会成就这个永远得救的根源啊。所以这里面就在讲到一个顺服的仆人呢，怎么样因着他在神面前的顺服，才使我们得到这个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救恩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常常讲救恩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并没有真正的讲出那个精神来， 那个救恩的一个真正的核心价值、核心精神就在顺服这件事上。因为罪是从不顺服来的，恩典是从顺服来的。所以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我们要过的生活是怎么样？我们不可以再回到那种不顺服的生活状态，我们要学习过一个顺服的生活状态，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所讲的也是这个意思，成圣的一个过程，我们要走一个顺服的情况。好，所以到了51章呢，他就开始有五个劝勉。他这个劝勉怎么样讲呢？你看这个51章哈，他说第一个，他说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要听我的话。要怎么样听神的话呢？第一件事情，我们听神的话呢，他说你们要追想，两次的追想。追想是什么意思？追想就回去看过去发生的事情，你回去看神在以色列所做的事情，你回去看神在你身上过去所做的事情。所以你们要追想，第一个要听神的话呢，就是你要往回看，你要往回看。第二个呢，他说我的百姓，51章4节，我的百姓啊，你要向我留心，要向我侧耳，也是怎么样，要留心听。怎么样留心听呢？第六节说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所以你要戴上上帝牌的眼镜，从天上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好，所以第二个听呢，你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看这个世界。那再来呢，下面的这个应当听呢，是在51章7节，他说你要听我言，不要怕，不要惊惶。他说怎么样才会不要怕不要惊惶呢？原来呢，他说你要知道怎么样，神的救恩存到万代。你目前碰到的只是一个蛀虫在咬你们，他就像咬衣服一样，所以你不要怕，不要惊惶，不要因为暂时的这些困难你就害怕。那下面第四个劝诫呢，他说你要刚强兴起。所以接下来呢，他就开始讲耶和华的宝贝啊，兴起兴起，51章9节，51章17节就说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好，52章1节啊，就说锡安啊，兴起兴起。这个意思是怎么样？时间到了，你要兴起。兴起是怎么样？他说神要使你刚强壮胆。所以这里面我们就想到怎么样，想到在启示录7个告诉我们的有耳可听应当听的警告，对不对？有没有想到耶稣所说的4种土的比喻，他最后说怎么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而且要怎么样，要听从，要听从。只有听从呢，我们才能够生根生长啊，结出果实来。好，这里面52章就讲到这个锡安贝鲁的子民最后呢必定要脱离景象的锁链。然后第7节开始就说那个报佳音的人要来了，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人已经要来了。他说你要听什么？你要听守望之人的声音啊，守望之人的声音。我在上一次有讲，我说先知的意思不但是要说预言，对不对？说预言，过去的事情照实说，未来的事情神怎么样启示他就怎么样说，说预言。那在这里呢，先知还有一个角色，就是做守望者。当时的地理文化呢，在一个城墙里面，他们会立一个守望者，看城墙外面发生什么事情，看城墙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就会发出警告。那这里先知就是扮演这个角色，他要看的呢是什么？他要看他们当今的社会生活发生什么事情，是过于安逸啊，每天都躺在象牙床上吃羊腿喝酒，大碗喝酒，像阿摩斯书讲的一样呢？哦，还是敌人已经来了，要来攻击了？所以先知就像守望者一样，所以我们读到以西结书，我们就明白了，他一直说以西结是一个守望的人。是一个守望的人。好，这里面呢，他就告诉我们，你要听那守望之人的声音。那从52章13节开始，就在讲第4首的仆人之歌， 啊，一开始就讲什么？讲一个仆人的形象啊，五十三章二到三节，仆人的形象是怎么样？我们想到说，他无家型美容啊，他被藐视，被人厌弃，仆人的形象。然后在五十三章的四到六节，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他在讲什么？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等等等。他说，为我们受的刑罚是使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个福音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观念，我刚才讲一个观念是什么？顺服。这里另外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一个重要的观念要讲什么？代罪的羔羊。没有代罪的羔羊，福音就不是福音。所以在这一段经文，五三章非常重要的经文，在讲代罪的羔羊。为什么需要代罪的羔羊？因为我们人都犯了罪，所以十字架，我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你只讲这句话没有办法讲出那个救恩的完全，你一定要讲出顺服，还要讲出什么代罪的羔羊这个部分。所以救恩呢，包含这个主要的观念里面呢，他说啊，再来啊，第七到九节呢，他都讲到仆人呢要的受死啊，要受，要被啊钉在十字架上啊，这些也是我们啊很熟悉的经文啊。再来五十三章十到十二节，他就讲到一个赎罪祭，所以从五十三章基本上是一个救恩完全的一个啊一段经文，讲到代罪的羔羊，讲到这个啊受死，讲到呢这个仆人呢要得赏赐必看见啊，这个赎罪祭，赎罪祭的功效。所以我们要想到赎罪祭哈，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这个意思。赎罪祭就代表说我得罪了你，我到你家去看你，对不对？那我要带礼物去啊跟你和好啊，你收了我的礼物你就跟我和好，对不对？但是在这里面救恩的赎罪祭呢，就是说你去看神，神跟你和好，你不用带礼物去，他替你预备那个赎罪的礼物啊，这个观念很重要。所以你去跟神和好，是完全神自己预备好，他自己要来跟你和好。我们怎么样去？我们空手去就可以，我们带着信心去就可以。好，这就是我们在啊福音里面，在救恩里面所得到的一个观念。所以呢，五十三章十一节，他就讲到这个救恩，他这个救恩是怎么样？因为认识我的义仆而得称为义。啊，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保罗在讲因信称义，对不对？啊，其实他这里也是同样的意思，因为认识我的义仆，义仆是谁？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嘛，哈，得称为义。然后再来说，因着自己的劳苦，他看见就满足。所以耶稣因着自己的劳苦，他看见什么？他看见能得到神原来应许那个生命，他就很。就满足了，他看见我们活出那个生命就满足了。他说，我的义仆啊，因着自己的知识使许多人得称为义，并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这就是我们所学习到的救恩的方法。那到了五十四章呢，就开始讲弥赛亚的应许啊。他说弥赛亚的应许是什么样？他说，以色列人，你们本来就像是一个不能生育的母亲，不能生育的母亲，你就想到什么？亚伯拉罕的太太莎拉，对不对？过了生育的年龄，如同将死的人还可以生出孩子，你就想到以撒，对不对？等了四十年才生孩子嘛，哈、哦，那就想到哈拿，对不对？所以旧约圣经讲到有一些不能生育的人，所以这里面说以色列人，你们被掳，你们被罪责打，你们就像是不能生育的人呢，将来。你们的儿女，五十四章怎么样说？他说将来你们要有许多的儿女，而且呢，五十四章第二节呢是说什么？你所住的地方呢要很大，要扩张那帐幕之地，也就是说你们的地土将要扩张。然后接下来说啊，四到六节，他说神就要像丈夫一样，要来召唤他的妻子回家，保护他，而且是守盟约， 永远的慈爱待他，第七节到第十节，所盟约第七节到第十节，让他从此得享平安。这我们也是常常很喜欢的经文啊，很喜欢的经文，也有诗歌嘛哈。他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然后五十四章第十节他说，即使发生地震海啸啊，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啊，神说即使大自然发生巨大的变化，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谁说的？他说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啊，这都是很宝贵的经文，非常的鼓励，非常的安慰。然后到了这里以后呢，就开始从五十五章呢一直到六十六章呢，又进入似乎在回应一到十二章的主题啊，一到十二章的主题，它这里面呢混合着当前和未来神的预言啊，又开始是先知在斥责和警告当时的听众，恳求他们转回归向耶和华啊，这里面的经文开始在说，然后又再一次的提说未来的盼望和复兴。那这整个五十五章到第六十六章呢，有一个主题，就是以平安为中心。啊，以平安为中心，这里面说到什么？什么样的人得平安？什么样的人得平安？所以五十五章六节，他就发出一个邀请。这个邀请是什么？他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啊，相近求告他。那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呢，也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对不对？那个时候耶稣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有许多的人怎么样要去找他？找他目的是什么？我要能够肚子吃饱。耶稣说你不要来寻求这个粮食，你要追求的是可以得到永远饱足的活水和生命之粮。当寻求的时候呢，你要去寻求他，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他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好，那接下来五十五章第八节就讲到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对不对？好，你就想到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他说：“神说，我啊给你们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请问这句话对谁说的？被掳的人说的。他说：“你们被掳的人呢、啊，七十年以后要归回，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是离开家乡、离乡背景啊。”然后神说：“嘿，你离乡背景啊，我对你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你觉得这句话怎么样？啊，很难接受，对不对？所以呢，他说：“我给你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所以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二节十三节也是同样的话，他说，你们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同样的话语的意思跟以赛亚书一样啊，跟以赛亚书一样。接下来的这一段话呢，从五十五章第十节他说完啊，前面八章啊八节九节说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以后呢，第十节他就说，神用大自然的雨雪由天降下做了一个比喻，天上的水降下来不会突然返回，他说神的话降下来呢也是如此，必有功效。神的话降下来，地上就像雨水一样，会使种子发芽生长。所以神的话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也会使我们心里面的种子发芽生长。他们就想到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他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啊，出于神的话。好，完了这个以后呢，就开始就进入五十二五章呢十二节。我刚才讲到这一段的经文的一个主题就是平安。他说平平安安蒙引导。他什么样人不得平安呢？五十七章二十一节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啊，恶人必不得平安。到了五十八章呢，就开始讲禁食的问题，对不对？他说有两种禁食，一种是不蒙喜悦的禁食，一种是蒙神喜悦的禁食。什么是不蒙喜悦的禁食呢？我现在饿肚子不吃饭呢、啊，但是呢，我饿肚子不吃饭的时候，我的心呢还是在想着赚钱啊，我今天要投资哪个股票，投资哪个基金呢？我还是在寻求利益，我还是对人呢很不客气、很凶，逼迫人，我还是在竞争、骄傲做一些事情。他说：“你有这样子的心态，你去禁食，一点用都没有。”他说：“什么样的禁食才是蒙神喜悦呢？”他说：“神要你做的，在五十八章八到十二节，神要你做的是什么呀？你要松开那凶恶的绳子，你要使被欺压的人得自由，骄傲的人 欺压的人，你要让这种骄傲欺压这种心态呢，你要谦卑下来，你要跟人家分享手上所有的。就像我们在箴言书所读到，手若有行善的能力，不可推辞。你对饥饿的人要怜悯，你要使困苦的人得满足。所以我们进食祷告的时候，我们呢一定最重要呢，那一天最好要减少我们的 activity 啊，少去网络上逛来逛去的啊，对自己没有什么帮助，这也是神不喜悦。我们要安静，那我们的进食祷告才有用嘛，哈、哦，不是啊，我进食祷告以后，我还是整天从早忙到晚，啊、那没失去进食的意思哈、啊。所以这里面呢，他就说，我们要进食的时候，主要是要在检查自己的心啊，就像诗篇五篇三节说的，求神每个早晨哈。啊必听我的声音，每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下面还有四个字，必要警醒啊，必要警醒。好，到了这里呢，到了59章啊，又开始在讲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而是什么呀？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是你们的罪孽使神不听。那你就想到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向神祷告，对不对？历代志下7章14节非常重要的一个祷告，历代志7章14节他说，你们在圣殿祷告的时候，如果你们悔改归向我，他就垂听你的祷告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面啊，59章又在反复的做这件事情。哎，我们都想到说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福音书耶稣说，你心里面想什么，你充满了什么，口里就说出来。箴言是这样讲，因为他心里怎么样想，他的人就是那样啊。我们心里面想什么，我们做出来就是一样。我们可以试试看啊，如果你愿意做的话，你拿个录音机啊，现在大家都有 smartphone， 你就把你一天讲的话都录下来啊，你就做一个礼拜就好啊，你就放回来听一听啊，你就啊，原来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啊，保证你会大吃一惊哈。所以呢，这里面他说啊，59章9节，他就说啊，不知道自己所行的都是不公平啊。他说啊，我要追求公平，我要追求这个公义啊，我要追求平安。59章8节说，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做的路是弯弯曲曲的路，走这条路人不知道平安在哪里。但是他还在问，哎，公平离我们好远啊，公义追不上我们啊，哎，怎么都是黑暗，怎么都没有亮光啊？他意思就是说什么？你就好像是瞎子在摸索墙壁，在大白天啊，正午的时候呢，你就好像瞎子一样啊，像瞎子一样。所以这里面59章16节，他就说，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压抑，就怎么样？他说，我要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用公义来扶持你们啊。所以这里面呢，就一直在强调这个新的拯救。然后接下来60章开始呢，就在讲千禧国度、千禧年国度的来临啊，讲这个一个福气的来临。61章呢，就讲弥赛亚的来临，然后弥赛亚来临有一个 mission statement， 有没有？在61章1到3节，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医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那如果你去读福音书，对不对啊？耶稣从旷野回来以后进入会堂，就翻开以赛亚书，就读了这一段话，然后就开始他的服事，对不对？那你拿这一段话跟那段话读起来，差了一行，差哪一行？差最后那一行。他只有讲到报告耶和华的恩年，下面那句话没讲，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没讲。你去读福音书，你会发现耶稣的 mission statement 只停在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啊，很有意思哦，啊，很有意思，去看一下。好，然后再来就讲到62章，就是耶路撒冷得到复兴，然后63章到66章呢，就讲到两种结局，义人必蒙福，不义的人必受审判，对罪的谴责，邀请悔改的归向神。他说，我要造新天新地， 就像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节所说的啊，六十五章十七节跟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节所说的，我要造新天新地啊，我要看见新天新地这样来。然后六十五章的二十到二十五节告诉我们一个全新的经历啊，全新的经历。他说没有早夭的 baby， 他说一切都不伤害人，你跟赐人的野兽住在一起，就好像跟羔羊一样啊，一切都是和平啊，一切都是和平。然后六十六章就讲到新天新地跟你们的后裔必要长存，然后就二十二节就讲到什么，提到你们的名字，这里面呢就讲到那个生命册的关系，所以人在生命册上就存到永远，没有在生命册上的人就被丢到火湖里面啊。所以呢，以赛亚书整个呢啊，就一个完全的一个救恩给我们啊呈现出来。那下礼拜呢，我们就进入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啊耶利米书。